我们上次呢刚刚开始看这个以利亚这个人物被拆到这个外邦的寡妇那里去了，对不对？他跟那个寡妇说，你先做一个小饼小饼小饼就好了，妇人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了。结果他真的，他面不减少油不短缺，他和他家中的人就表示不只是他和他的儿子啦。那当然我们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证据，但是你想想看，以后假如那个主耶稣碰到的那个迦南妇人啊，就在那附近嘛，对不对？假如那个迦南妇人还真是这个妇人的后代，那你会不会觉得很惊奇啊？你也不会啊，神做事真的有他的美意在那里，对吧？当然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不是有这种的可能性。反正我们就开始要进到18章了。那我们上次也说了当我们在读这个先知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就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当成一个历史，我们要注意到那个最明显的事情嘛。最明显的事情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重点已经不是在君王，也不是在祭司，也不是圣殿不圣殿了，而是什么？先知成了他们的这个主角啊，以后就是一路就是先知下去，一直到但以理他们，一直到回归的时候，都是先知的话作为主导。那个先知有什么特色呢？他讲的话是跟大家都翻其道而行的。那个时候耶和华已经给了以色列好几次的机会，但这个亚哈这个王啊，是比他前面的王更坏。他娶了一个妻子，就是出名的耶洗别。哎呦，真的，你不管是谁呢，说江青啊，是谁啊，跟他慈禧太后呢，比不上他的，他是厉害，作恶啊，一直作恶到启示录，主耶稣还提他的名，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越是在这样的败坏的环境里面，就会有大能力的先知出来啊。因此这个事情是需要给我们警戒的啊，那不要，我有一个好朋友，真是拿他没办法。到处要去看那个圣灵做工，哪个地方他听说有这种活泼的圣灵啊，一并赶鬼的事，千辛万苦要去参加呀，凑一下热闹。那你去了干什么呢？不是说圣灵的能力在这个时代不在，你也晓得这圣灵的能力下来的时候，他是有目的，他是有期望的。从以利亚开始，其实你说以利亚他的职分是干什么？他是拯救还是审判呢？这个很清楚的，他是审判。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为什么？这不用解释的啊，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教会这个社会不像话了。那当然我们一再的提说，这些可能用在教会是最合适，你不合适把它用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因为美国不是像旧约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建立的国，不是这样的国神也没给美国立个约，是吧？美国自己可以立个宪法，你可以说 In God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并不表示神和你立了一个约所以用在社会用在国家呢你这样直接利用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教会不会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的教会缺乏什么呢？不但缺乏神的能力缺乏那个先知的声音。但是我们读到这里，你也不要以为说那我们中间就是需要有一个先知像那种，不是不是不是，先知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了，你别把它关在里面，把它放出来就行了，你把以利亚放出来就行了这有很多的好处我们传道是这样子的，你把保罗请出来嘛，你把以利亚请出来嘛，他做的事他说的话摆在弟兄姐妹面前，让他们自己做个了断包括我自己讲道的人和听到的人是一样的，而并不是说现在我要成为一个大先知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服事的路线。讲的简单一点呢，就是有的路线觉得说我们现在需要再兴起一个大先知，大有能力的工人我也要去做那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说实际上能讲的能说的都已经讲了，保罗讲的话你不听，那我讲的话你会听吗？对不对？不必这么累你就是把以利亚保罗从圣经里面放出来就行了。那我们现在把以利亚放出来了这以利亚到现在只对以色列国讲了一句话，就是这三年我不祷告你们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了第三年耶和华这个十八章呢再给我们念念吧。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德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德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以百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旁，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条路，俄巴底独走一条路。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从又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的亚舍利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
啊，这是一段文武场的开演，非常的热闹，情节也是十分的有趣啊。圣经记这些小节的时候，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他说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这个以利亚自从见了亚哈，耶和华把他送到溪水旁边，有一个不洁净的乌鸦啊，叼这个谁知道他哪里摸来的饼给他吃，然后再到寡妇家。哎，这三年他做了多少事儿啊？怎么讲？用我们现在的话，哎，最近你忙不忙？我记得姚弟兄啊出来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问：“哎，那你每天干什么呢？”啊，也常常有人问我说：“哎，那你服侍主，你每天干什么呢？”好像我们要是不是从早到晚的忙着去探访啊啊，去医院啦、啊，就有点好像对不起主的样子。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啊。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拿薪水挂牧师的牌子的话呢，可能信徒对你有一些的期望。你要是不这么做的话呢，那以利亚不管是在那个溪水旁啊，还是在这个寡妇家里啊，他还是以利亚。耶和华也没天天跟他说话，对不对？ 对，他们那个时候都是羊皮卷啊，能想他能够到处带一卷摩西五经吗？他也不见得。那你说你这样讲要讲出什么道理来？没讲出什么道理来。你要是自己奉献给主，你服侍神，你不要因为你没做什么太有这个自责的心，因为耶和华的时间没到，对不对？你重要的是什么啊？就像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的嘛，你要保守，保守在主里面，保守你所得的啊。而且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你得到的是全部的，你要保守，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你想他住在寡妇家里，这个好看不好看呢？对吧？哎，可是神就让他住了，直到第三年我们才看见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这个指示呢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你去，第二个呢要亚哈能够见得到你，第三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要降雨在地上。那是不是跟他讲了细节我们不知道，可是待会儿我们念到第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利亚心里面是有细节的。你们所有的先知到加密山来见我，但是开头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讲了多少，从这里看只有一点点。后来是不是他去了以后知道的更多更多？照一般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因为你不去，就像我们查约翰福音，对不对？门徒就跟随了耶稣，耶稣开始跟他们讲话。那几个跟随的呢，每天就有新鲜的事情发生。耶稣又带他们到迦拿，又带他们去圣殿，他们就越来越信了耶稣的话。有一个可能，以利亚也是一样，开头的时候他只告诉你一部分的事情，使亚哈得见你。那这个先知呢，跟这个俄巴底的不一样是什么呢？俄巴底就是害怕，害怕亚哈要杀人呢，以利亚就不能怕了。主要你干什么？没有二话的。但是他没叫你去之前，你要不要随便去殉道啊？不要。这弟兄姐妹大家已经听我讲过好几次了啊，传道不是殉道比赛啊，这种事情呢，那就真的是你心里面有很清楚的神的带领，你再去啊，因为这个不是说你要去找一个 job 或者怎么样，关乎以后所有先知里面啊，不管是出书的不出书的，他是领头的。然后我们就看见了这亚哈这个人呢、啊，其实你说他是换个太太也许还不错的，至少不会到这么糟了。你看，首先他会用一个甚是敬畏耶和华的家宅，这不能算亚哈的功劳，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哎呀，呵呵，他不会说你是党员就不能信主，对不对？他也没这样。然后他把他招来干什么呢？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就是到底哪里有水，哪里有溪，咱们得去看看嘛。亚哈还不错哎，所以你从他好多的地方你就发现这个人呢、啊、就是糊涂，耳朵软，这讨老婆讨的，哎，这留指甲啊，娶这个媳妇不咋地怎么办呢、啊、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说就做王的还会这样做还不错呢。那当然很好玩的就是这个俄巴底在路上遇见以利亚，对吧？那以利亚说你叫你的主人来见我，俄巴底马上说，哎呦，我有什么罪啊，他会杀我。你以为他说什么？弄了半天他的理由是说，你现在叫我去，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哇，这个这时候你知道以利亚这三年啊他没做什么，可是那民间对他的这个传说已经是沸沸扬扬啊，不得了了，恐怕传什么的都有。他十二节这句话是最有意思，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听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然后我带亚哈回来找不到你。这是他大概的情节。他见亚哈之前，
神给以利亚的这个权限挺大呀，一个是让以利亚那个去见亚哈，让亚哈见他，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神要降雨在地上的。这个以利亚他心里也明白，因为神说的要降雨了嘛，他无论见亚哈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神都会降雨，就看他怎么办了。我们最后那天都会去见神，但是这一生里边是该咋办、这个权限就放给我们自己了。
当然以利亚这次去三年的大饥荒，你想也知道亚哈一定把事情怪在他头上，会不会想要杀他、当然是会。他有没有生命的危险？有。到最后耶和华要怎么降雨其实他也不知道， 其实他走着走着呢，这个事情会慢慢清楚啊，这个事情要怎么成就他就慢慢看出来了，就好像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他开头所知道的跟后来实际发生的事情不一样啊。他说他要有患难捆锁等着我，等雅各他们跟他一讲，他心里面一定知道说就是这个差事了，哎，就是这么回事，你们要把我送到圣殿去。那这个以利亚是走着走着走着，他到后来他知道了，哦，我们要有一个加密山大对决，独行侠耿耀对决啊，450个三字会的先知。
后面好多这个事件嘛，最开始这个遇见那个俄巴底了，这段事儿感觉挺成功的，因为那个俄巴底对那个以利亚非常的谦卑嘛，
啊，
说的话也非常谦卑，要说这个开局还不错。
而且他要表点功嘛，因为他的确是这么做了嘛。然后他说我主不知道吗？其实以利亚可能真的不知道。到后来跟耶和华讲嘛，就我一个啊，其实俄巴底还养了100个。
所以当时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说后面包括他遇见巴利啊，这是神让他那么做的，还是他完全出于自己的一个
这个就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肯定也是神叫他这样做的。那你说以利亚做了好多的事情，实际上呢，从以利亚出现一直到他在耶洗别面前逃命，耶和华再把他送回来，他其实他只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从头到尾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他之所以会说要三年不下雨，就是到第三年的时候他要杀耶洗别的先知，他要肃清以色列国这些偶像，他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他再逃到耶和华面前去，神说你再回去，就是他的第二件事情。那往后我们会去读到他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亚哈家灭掉，立谁做什么王，立谁做什么王。他这个先知是列国的先知啊，这个事情做完了，他把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他就被提上去了。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他做了好多事情，实际上他一共两个任务，他就把这两个任务完成就可以了啊，当然还有第三个任务，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一些，他要先被差遣呢。但是主耶稣说那个就是使徒约翰了。所以你看，这个有的人呢，就是神叫他做很大的事情，而这个很大的事情呢，就不是说你站在上面说说就行了啊，也不是说你殉道就行了，你需要真的有神的同在，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是全国一致的事情。真的能够杀掉这些先知，这是出于神的能力啊，不是只是这个人的表现而已。假如以利亚发表一篇演说然后殉道了，他固然可歌可泣啊，可是那个不是神差遣先知差遣以利亚做的事情。就是以利亚来说呢，他就做了两件的大事，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就判定了以色列国的结局了。很多时候我们期望神能够做大事，能够坐在我们面前，对不对？但他真的这样做事的时候，你受不起的。像彼得那时候是大复兴，门徒都把家业田产都卖了，那你卖不卖？哎，我们在美国这养尊处优惯了，你可以这么祷告，可以这么讲道，真的，假如神真的他的能力显下来，你受得起吗？我们受得起吗？
也就是说，他这个俄巴底做这个事儿，其实好多人应该都知道，我怀疑甚至雅哈都知道，
是有这个可能。
雅哈就属于典型那种很庸俗的君王，耳根子软，谁说话他都觉得有理，谁做事他都觉得有理。所以
他的疆心是太厉害了，所以他拿他没办法。50个藏在一个洞里，这100个先知难道他们都不结婚吗？当然是有人知道的，对不对？那饥荒他哪来的饼和水呢？像耶洗别是养了450个，那这宫里面还是有的。
我想不是说把这100个人一直藏三年呐、啊，那是耶洗别杀先知的时候，就是说你能打的时候啊。
嗯，
长了，
一波大的时候，对对对，
过了那个风头啊，这些人放了，所以这些人呢就告诉大家，在俄巴底做了这样好事。他这个风头一过，那个帝王之心啊，他就变了，对我那个执政没什么伤害了，就让他们出来吧。
也应该是俄巴底也熟悉雅哈那个脾气，
他肯定也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人呐、啊，好好做事的人呐、啊，这是一定的。那他有个特色，他跟俄巴底见面，这个以利亚这个人就是话不多。他就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也是这个做耶和华先知的很必要的一个条件。你不能什么事情像我这样啰里啰嗦讲个不停，不行的，讲完了就行了。然后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 那以利亚就说了，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啊，他这节可不可以不讲？他可以直接就讲说，你现在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对不对？通通到加密山去见我，我们到时候武林大会呢，啊，场子里见。哎，他偏偏他要去更正一下亚哈讲的话。那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情况之下不需要做？
我觉得我自己的智慧还没到，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凭着自己的这种感动吧。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是说不恰当的话，结果事情效果不好吧。
效果不好是吧？
他本来以利亚他就是造反派嘛，躲来躲去，他实际上是最敌对亚哈的一个人嘛。
嗯，对啊。
对，他说的话，他说这个，他说的话肯定是说这是事实嘛。先知就是要给这个君王神的话嘛，所以这个好像很清楚。
嗯，那保罗一方面说别人论断我，我以为是极小的事情，可是他被审的时候，他的确有为自己分数，究竟怎么回事讲给你们听。可是耶稣受审的时候，不管别人跟他说什么，他答的话很少，大祭司问他他也不答，比拉多问他他稍微有些对答，对不对？
啊，
希律问他完全不说，
他说你说的是。
嗯，对。
那我想这个以利亚他主要要给亚撒带的信息就是说，你三年不下雨是因为你不敬畏神嘛？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话。
以利亚在这里不是受审，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弟兄姐妹完全的明白我们？什么时候呢？是你其实不需要，哎，也没关系的，就至少值得想一想啊！我想大多数弟兄姐妹，你要是在平常服事，你可能还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但至少这个事情我们得存在心里。以利亚讲的很有限啊，就像主耶稣。所以说讲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转过来给他打嘛，你可以让他打没关系，并没告诉说不能说话，对吧？你保罗说你为什么打我，耶稣也说我天天在会堂里跟你们教训人，你们不抓我，你是可以说话的。我想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往往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以利亚说这个话，刚立川讲的很对，他是来传达神的信息的，因为他代表了耶和华要做的事情，因此你对我的看见有偏差我会告诉你，而不是为了澄清别人对自己的误会，这是应该是可以拿来使用的啊。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闹不愉快呢，就是因为哎呀他误会了我，哎呦，这个有的姐妹也当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要去据理力争，要把它弄清楚，哎，有的时候你越弄越糟糕。可是也有的传道人呢，我什么都不解释，我什么都不说啊，任凭别人怎么看我啊，我也从来不说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其实是不好的，那个真的是不好的啊。光是在这个中国教会的历史上就有出名的例子，比如说尼托生被抓以前，他常年不参加波饼聚会，他从来不跟弟兄姐妹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们系统的教会当初像魏建章他们通通离开李长寿，哎，也不讲，这几个人绝口不说当初为什么离开李长寿。你为什么不说呢？你说一说对教会弟兄姐妹有好处的，你不让大家都蒙在鼓里边。因为如果这个人他行为有不当的地方，你就要指出来，他是整个教会的负责人呢、啊。他出了这样的事情，严重到你们几个人通通都要离开他，然后别人问你们说你们为什么离开他，不说，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如果真的有可责之处，像保罗都把彼得的事情都讲出来，你为什么不讲？那你为了羊群，为了教会的好处呢，有的事情你要适当的去把它讲出来。那你像路加记载，保罗最后他就顺从了雅各他们的馊主意，就往圣殿去啊，路加没有加以评价啊。我们在礼拜六查腓立比的时候，保罗自己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自己把这个事情澄清了，我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福音的好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因为他们都有同工来看见了这件事情。路加也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就没有去评价雅各他们 众长老把保罗送到圣殿里，就使他就再也出不来了，这件事情到底是对是错啊，谁应该负责，路加还没说，可是他一定把这个事情记下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拿来作为参考的。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讲就是最属灵就是最好，你到底是求自己的益处呢，是求别人的益处呢，还是你为了见证的关系？什么是真正的见证呢？对不对？对以利亚来讲，你跟亚哈说了，难道亚哈就信了吗？你跟亚哈讲了，你不是白说吗？白说也要说，这是正确的话，正确的角度，我不容你来改变历史，改变事情的原委，是你使以色列家遭灾，不是我使以色列家遭灾。你这个家伙不诚实，明明自己做的恶事呢，还不认账，还要怪到我的头上。三年不下雨，不是我叫他不下雨，是耶和华叫他不下雨，怪我就等于你在怪神嘛。所以这种真是不要客气，还是要跟他讲几句的。那以利亚是不是完全这个没有任何的消息？他也不是，因为他能够很准确的讲出来什么？招聚以色列人和侍奉巴利有450个，耶洗别供养的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他点名点得很准，他完全知道这个多少个人民代表在那里搞。哎，他这个消息从哪来的我们不晓得。可是他这个先知也不是说离开以色列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你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好像这个事情很短的时间之内，就20节就说亚哈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是不是以色列人所有的百姓呢？当然不是了。这个最热闹的五场就来了，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说这个以利亚的怎么办事。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啊？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你们见过这东西没有？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比较流行干这种事情。
在哪？你在哪看见
的？在学校里。
美国的学校？
在中国。
哦，他们怎么干这个事呢？
我也不知道啊，就很多人，学生呢，还有很多是小姑娘，就没事干就喜欢在胳膊上划着玩的，还是怎么样的？
哦。
真有干这样事情，也不知道是
你
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真有这种事。
要他们自己的 cut 是很多，自己就是 depression 或者他们想要自杀，他们常常会一直切一直切，切到自己流血，但是那个是小小的。他这种是拜偶像的这种跳大神的，你们见过没有？这个刘池，你在东北有没有看过他们萨满教有没有搞这个东西吧？
这个我熟啊，因为我就找跳大神的找过好多次啊。
哦，真的、
啊？那信主之前吗？
你们那个撒满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啊，就是万物都有灵，然后谁那些乱码七糟的，然后就能附在人体上。他好多的真是撒满教的，他那个人就早年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说我去跳大神，然后是为了挣钱。所以早年的时候就是纯粹为挣钱比较少，好多都是家里边祖辈遗传的一个咒诅。我一直到信主之后，然后我才看明白这件事儿。为什么那个，比如说我为什么招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我奶奶，其实我和我奶奶没见过面，我出生她已经去世了。
嗯。
然后她当时就是有病的话，就是找当地那个交鬼的，就是跳大神的。
嗯。
然后那个跳大神，于是他那跳大神就会告诉他，哎，这个就有诱惑存在，说你要拜某某偶像，某某偶像。然后他把那些偶像拿到家了。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佛教是佛教的偶像，还有民间的传统偶像，完了东北一般就是什么东北五仙啊，什么是黄，主要是黄鼠狼和狐狸。
哟，
是后来呢，到我这一辈的时候就抓上我了，让我去跳大神，这个出马之类的。
在
我二十，对，20岁左右的时候吗？见我有病吗？
嗯。
然后后来对呀、啊，后来就那什么信主了嘛，信主当天的时候，金钱会觉得身上就是抽，那个像气流一样全跑没了啊、
嗯。哎，你再讲仔细一点，这个好听啊，我们怎么没听过了？
你这挺常见的呀，这个
我们没见过，抽你身上跑了。
那就是说这话长了，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次生病，可能要吃那个烧鸡，可能过变质了，然后那个。得过敏性紫癜，身上起那红点嘛，
嗯，
然后去医院住院，的时候，然后，别人家孩子都是住也顶多住两个礼拜，或顶多住三个礼拜就好了，我住了4个礼拜，28天也没好，后来医院都不收了，不收之后，然后 啊，后来说咋办呢？然后找别人也治不好，全人的点还在。完后来说找跳大神的吧，
嗯，
完了找第一个跳大神的，他跳大神的他都会一些那个就是那种邪门歪道的。完第一个跳大神的，然后他就给我看，完看他说其实我看不好了，别人能给你看好。完了当时我那个叔，哎，是现在想把我三叔给坑了。我三叔呢当时就不信，但是寻思他这个他这大侄儿有病了，当时因为车交通工具比较少嘛，他有个车，就是他单位的车，他开着车拉我们去农村去看嘛，他就躺在那儿他也不动，他就是这心里边他也不信那些东西嘛，
嗯，
完后来给我送回去之后呢，送回去之后，然后那个人就说啊，祝你们一路平安，完了等我们回去了，我们到家了，我三叔那边一开车，然后那里边就没油了，然后就折腾他了一下，因为他不信嘛，也不尊敬人家嘛，所以说那帮坏玩意就把那个油给倒腾走了。完了就我三叔就觉得说，哎，这遇见神迹了嘛，以后他迷进去了。完了再一个，我这个病没好之后呢，完又接着找，就是三叔他老婆信这个，完了那个他老婆就说，当初的时候几个月之前，半年之前，他有个亲戚上他家来就看见我说这孩子可能以后得有点啥事儿。
嗯，
完说找他看去，完这个老太太，完就到那儿。这老太太是咋回事呢？这老太太就典型的就是那种就是被魔鬼抓住的人，就是她年轻的时候结婚之后吧，她就疯，就满大街跑，把衣服都脱了啊等等什么的，就是那什么，就是逼着她，完就是给她折磨的精神非常憔悴嘛，就是甚至多少天多少夜都不睡觉那种，完就是非常憔悴，然后就让她出马。你要不出马的话，就总作她，一会儿就在闹，一会儿在闹。这出马之后呢？完后来他出马之后就开始给别人跳大神嘛，就勾引别人也叫鬼嘛。
嗯，
完了那个他出马之后其实身体也不好，但是勉勉强强就稍微能控制住一点了。
嗯，
控制一点，后来就去了嘛。去了之后他就属于跳那大神，就是但是他属于有的是安安静静的坐着说话，他就属于脑子一门晃。然后旁边还有个二神，就是那些类似阴阳现象之类的。然后他那个他就懂得那些道理啥的，把他那些术语，就那教鬼的术语翻译出来的。把他脑子一门晃，就把自己晃迷晃了啊，就是自己这个血液，有的时候还有的人是掐自己的大腿，不让自己那个动脉那个血流动起来，就是人处于一种半恍惚的状态啊。
对
啊，这时候魔鬼然后就开始上身了。嗯，但是他是民间说那叫仙家嘛，完就开始说话了，你家怎么怎么回事，你家怎么回事。
嗯
啊，然后就那什么了，就完了，后来就按他的指示嘛，哎，三天完就上那个疾病就好了嘛。
嗯，
然后他那个治疾病呢，其实民间老百姓都知道，就是往往是不知道的那些人吧。现在城里人因为他不知道之前那里边许多的猫腻，他觉得是神迹奇事。他跳大神的时候他自己都说，他说实病就按实病来，虚病按虚病治嘛。实病如果你真有病的话，你就去找医生嘛；如果是虚病和他们有关，你去找他嘛。他们是什么个玩意呢？是早年的时候，就是我吃药的时候，他有个本，因为本来我家交鬼嘛，这不留了个破口嘛，所以我吃药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药效也不知道怎么弄，就给倒腾出去了，不要那药起效果。现在满足他那个需求了，他让药起效果了嘛，一吃药他当然要好了。所以不是他有什么本事暖人病治好，他先害你，不让那个药起效果。等你满足他的交鬼条件之后，他先药起效果了，你就好了。
嗯。
完后来就长大之后，后来我到高中的时候又得病，后来又找跳大神的也弄不好了嘛。后来我想练气功吧，练完练气功其实也是交鬼，大家叮死别信说这不是交鬼那不是交鬼，什么太极拳那么其他气功全是交鬼，什么吸收天地之间灵气啊，吸这气那气，最后你吸了一身鬼。
嗯
啊，简短截说吧，后来到农村了，就有传福音，给我传福音。他也之前我也是我一个姥姥，就是不是亲姥姥，就是远方亲戚，他这个典型的毕业就是他是完全神给他救出来的嘛。因为他什么，他是20多岁一结婚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嫁给他这个丈夫家，他丈夫家就有这个东西，就出马仙这个东西，就抓着他。但是呢抓他一直抓他，就是祸害的。然后呢也就是他想出马什么也都好像也不好使，反正就是祸害的。谁要他让不让他出马忘了。他每天躺在家里基本上不能动，连做饭都不能做。完了我那个老爷呢还比较好，就是农村人自己一直担起了全家这个责任。完了他就特别难，一直过了20多年。过了20年了，他家也过得不好，这种家庭一般都过得好，他自己都不好。比如说他们虽然给别人跳大神的时候，他不是那个就是拿人钱财嘛。
嗯。
但这个钱一般他自己都知道，都是留不住的。
嗯。
啊，就包括还有民间开那个扎彩铺，就那花钱店的等等。啊，他们都属于糊弄鬼的钱。 就是你问他，你说你攒多少钱，你挣多少钱呢？他自己都说，就是糊弄鬼的钱，这哪钱哪能攒住啊？比如说那个他挣了好多钱，比人家收入多好几倍，但是这个钱就是或者遭各种灾了，或者孩子不听话了，败家了，反正钱都给他败出去，就这样家庭几乎没有好的。
嗯，
说有好的可能就纯骗子，就跟鬼没关系，他纯骗子，他可能骗点钱，他真交鬼这个就落不着好，他就在神的咒诅里边。完了，那二老他是一直20多年嘛。完中间包括他的孩子，然后年轻轻的时候要到结婚的年龄，然后坐那四轮车翻了，把腰压坏了，然后就是这很简单，就压了个肿水泡嘛，但是没钱治。后来去我家，一直实在不行去我家借了点钱，完暂时给他治好了。完就导致说他孩子一直就没有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婆嘛，后来找个是大几岁离婚的，就这一桩桩的事儿。完这个后来福音到他们屯子了嘛，到他们屯子就给他传福音，然后他就是说他一听，哎呀，福音这么还能赶鬼，完说走去把我家那个，完听说那我家那供那些那些咋整啊，因为说那你供那些得奉主耶稣名除了嘛。完了他就说他说赶紧去，完他老公还拦着，老公拦着说别，这要作起来咋办呀。哎呀，其实为啥就是农好多就交鬼人他不敢，我就包括我自己后来拜就是那个就是拜上那个之后都不敢私自给他处理，因为如果你要是私自给处理不供他了，或给他撕了给他砸了，他会报复你的。这种事儿比比皆是，就是比比周围都是，如果你弄他的话他就反过来会弄你。然后那个但是那个那啥呢，那个我那个二老呢他气势很强，他说听我的不听他的给我砸。完了叫弟兄姊妹去了，叮咣就把鬼给赶出去了，把那个东西就给那拜偶像都给砸了。砸了之后呢，后来他身体就好了，不但身体原来很瘦弱嘛，完还胖了，还到唱诗班去带诗了，完他们家也都信主了。完后来给我传福音的话，哎呀，给我传福音我那个惨呢，当时我拜那什么，这就不说那他的名字了，这个佛像那个佛像，民间传统的偶像，还有那个乱七八糟那个就那张黄纸，完还给我还找那要给我算卦，算卦说你那个你大概是30几岁的时候你就得出马跟我走一样的路。当时我想他妈这不完了吗，这人生不毁了吗。完、后来就二老给我传福音嘛，传福音的山是我也不信呐，啥也听不进去啊。后来就记得旁边有人说，你要是有什么急难的时候，你招呼耶稣，耶稣就跟你同在了。完这几月之后，我就突然想起这事儿了，因为当时我的后背特别疼，这后背特别疼，然后又去找，因为明显他就不是病嘛，就像就给人筋拉着似的，就特别疼。我又找那个特大神的去了，他说啊，找俩，他说一个，他俩都说这什么冲着什么什么东西了，冲着什么精灵了。我说什么精灵，他是人用的那个东那个物件，完了就扔外面了，沾了点阳气，然后他成精了，但成不了什么气候，那谁冲过他了你就后背疼。完了就是所以说民间就有好多这种说法，就是你越交鬼他你发现这个东西越多，他越会找机会祸害你。后来呢我因为这个后背特别疼嘛，然后就找他们说，他们说就冲到什么东西了啊，那怎么办呢。我这样我就有一天突然想起来，就农村那两老姊妹，其实他们跟我说了好多，当时我说了好多话，就那个传福音特别有恩典那次，但是呢当时给我传福音说你信耶稣吧等等，我一听这个老帝国主义精神鸦片已经侵略到中国的乡村了。哎呀，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慨，我就觉得说我就别驳斥你们了，万一我跟你们说不信里面没有精神寄托了，就当时只是普遍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受到一点教育的孩子的一个想法。结果当时他唱了一首，当时我记得那个姊妹那个我二老师唱了一首歌，那歌词呢就是东北的那个灵歌，叫家庭不平安莫名闹得欢。我那是我这一生到现在为止啊，就再也没听过那么好听的歌了。现在想就完全在圣灵感动下就听那歌嘛，因为当时那是什么呢，当年是帕瓦罗蒂夫嘛来北京那个天安门，就是男高音嘛，在这边天安门演唱，就是听完那歌再听帕瓦罗蒂夫那歌，觉得帕瓦罗蒂夫那个就是个街头卖唱的水平了。就那么差就那么大，当时我就想，哎呀，我是民间艺术家呀，这怎么这么厉害呀。但是后来信主之后就知道了，信主之后再包括再找他唱就没那感动，就是当天圣灵的做工，哎，就是完全到了那个，就是那个课本上就写那个大竹小竹落玉盘呐，说那声线升到天上去了，就感觉他声一直升在天上上，就像天使在唱歌似的，就太美了那个。完回家嘛，回家之后我就想起这事儿了，完那天我背特别疼，我就说耶稣，我就想是想起来耶稣挺有意思啊，我说耶稣，哎，后背刷就不疼了，这速度有多快，你给我吓了一跳。我嘴里刚说耶稣，后背就不疼了，哎，然后我这个我就有点震惊了嘛，完，当时我还有个疾病嘛，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哈，然后呢，我就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想起事儿了，我就想说耶稣，又叫大概有2-3秒的钟的时间，我所有的病一下就全好了，就头晕目明，睡一下都好了，就给我吓得就不敢说话了，
然后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回家，回家之后呢，然后后来哎呀我就开始了，我就跟我妈说这事儿了，我就说今天我照耶稣的名，我这病就全好了。
嗯，
但是那因为我从小愿意读书啊，所以说对那个佛家就中国传统啊，什么修仙成道等这个他感情特别的深。然后于是我跟我妈说完之后，我说那妈呀，我想了想，我说妈，我说如果是我这个病再不好的话，我说再过这月十五吧，那是过十九再给他们烧回香，如果再不好的话，他就信耶稣去吧。完了，哎，完了说完之后就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啊。他这个哭他不是圣灵感动哭，他这个就是那个就那黄皮子，就是其实没经历过那些事儿弟兄姊妹吧，就觉得挺玄乎的。实际上不是，他仇敌他就那么几个本事，就那么就唱不进那三板斧，他就让人哭让人笑。
嗯，
我就一直哭嘛，就哭哭哭得很厉害，心里觉得难过嘛。完了他你看你心里边有那个想哭，然后他接一供你一直哭，哭得特别伤心，给我妈吓坏，我妈说不行，那别信主了，就供着他吧。完我说这也不行啊，这人生不都废了吗？完我说再烧个香吧，完就在那儿啊。完了那一天呢，因为有这个经教主耶稣这个经验了，所以那天事儿比较多，就等了嘛，等行人事一静，然后给他们烧香磕头，完跟他又跟他们就是跟他们求说你给我治好了，能够治好了咋都行啊，等等等等。完一直也没有动静了，最后那一天打算去教会之前嘛，就经了好多神迹，比如说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完那天就想耶稣耶稣，也就知道自己要睡着要睡着就睡着了。然后又给他们磕头，然后又在那嘎去哭哀求他，我说你给我治好了吧，咋整？完了，慢慢就见着个像那个观音那个像似的。完了，他那个本来是坐着嘛，在盘腿上坐着嘛，就拿着那玩意，他就手就伸开，就指指天。我这心的意思说啊，你说我这个病都是天意啊，这都说那你说这都是天意，你也改不了，你还信你干啥呢？我这样心里想。然后后来就那什么，后来这不就到那啥时候了吗？到后来到那个。就一看你这届拖不过去了，到了2002年的1月6号，那天忘了是礼拜五，好像说那礼拜五的晚上，完了就找我们楼下，正好有个老姊妹，然后她之前给我妈传过福音。其实我妈吧，早年也去过教会，我妈牙特别疼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治嘛，医生也没有办法治，然后她疼得睡不着觉，那老姊妹给她带过教会去了，然后她觉得说。那个一下牙一下就不疼了啊，并且在那个里边特别的平安喜乐啊，就是感觉那好像就是他终极的归宿似的啊。但是他回来直接说过啊，但是帮我呢，这无知的就给几句话驳斥回去，说他精神作用什么的。
嗯，
哎呀，其实里边细节太多了，就包括之前就是因为我包括我去跳大神的时候，我妈也跟我一起去嘛，跳大神的时候他有一次那大神突然生气了。嗯，完说那个说就说就是叫冷冰冰的说你家有人进过天啊，完当时也不懂什么意思，还让二婶解释，完说什么意思，什么进过天啊，完二婶说你家有人信过主，
哦，
我说家没人信主啊，完后来我妈在乐，我妈说啊我去过教会，完了那二婶就那俩那个大婶就气球气球球的，就是以后别去了，就等等，完我妈赶紧说以后不去了，你就快让家孩子看看吧。所以就真信耶稣这些人，他们去那个好多时候去跳大神那个家的时候，就是他们都知道。
嗯，
对。同时呢，他一看我呢，一看我就是说啊，你之前也找过许多跳大神的看，他也都知道，教过多少回的鬼。
嗯，
所以这他们都知道的。所以说这个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就是就是或者是不信的人，他许多好奇的，就是你别好这个奇，你去教鬼，他就是教鬼的。你教鬼这事儿，你觉得说我就是个文化现象，问问不是的。你一求问他教鬼的话，你就会被他玷污的。这事儿都是有数，都记着的。除了主耶稣保血能给你洗净的话，不然这事是涂抹不掉的，躲不过去的。就连鬼都知道，你说何况神呢？神能不知道吗？
那是
啊，就等等哈。完那天晚上，于是说回来，就和那老姊妹就去教会了嘛。就当时为了治病，还练我练什么中华神通功、练气功。然后中间就经了许多就是其他那个异教的事儿。完了后来就去教会，去教会里边呢，我当时他们就说，一般头次去教会都会哭。当时我心里刚硬，我说我才不哭呢啊！到那果然也没哭，但是感觉哎。身上这个气儿就嗖嗖嗖嗖嗖，一股一股气流，
真的
往出跑跑跑跑跑，对，就特明显嘛。跑完之后呢，因为你看，就是我之前不天天练气功嘛，但是不知道练气功是教鬼。完了呢，跟他们说，我说就像练，就像跟个体操似的，弟兄姊妹也不太清楚。完我还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是说这个事儿练气功不行的话，你就别让我练了啊。就特别巧，就那未来一年的时间内。我就是每一次想练气功的时候都有别的事给打岔过去，就每天都没练成，基本上就一年之后没练两次。
我一整年之后，我读到其他的资料才知道是小鬼的，完了就不那什么了。完当天晚上，这不是就当时不知道啊，就感觉说，哎呀，我像被破功了一样，说这个气功的气儿啊，能不能出现咋的也不知道。完了就散会了，散会等已经晚上九点钟了，九点钟了，我说的跟那弟兄说，我说那个往家还供奉到偶像呢，得出了。那弟兄还天色晚，弟兄说的那个，哎呀，白天再去吧。我说的可别呀，我这他说他能给我杀回来之后，我是如何对待他呀？我说赶紧去吧。完了就还有那个老姊妹，我楼下老姊妹，还有我妈，还有那弟兄，就往我家走。就是那就刚进小区的时候，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就是却好像满天好像都天使天君的感觉，就之前我没读过圣经嘛，不知道怎么形容，但后来讲就是满天都天使天君那种感觉，就熊赳赳气昂昂往家走。因为我家是那样的，那些偶像嘛，吃素的偶像是放在楼上，完就吃荤的那个萨满教，他是吃荤的，他那偶像需要给他就供那个什么肉什么的，还给他烧香，是在我家下边那一个就是仓房里边。那仓房里边呢，每次因为供完他之后，每次瞅着阴森森的，那种阴森森的，你就是有的人他那能感觉出来，他可能身体比较弱还是素质比较弱，他能感觉到阴森森的，我瞅着就害怕。然后呢，再一个他还吓唬人，你供他得吓唬你，他没有平安呐，他也没有喜乐呀。我妈去给他上楼下给他烧完香之后呢，还得回去看两三次，总回来一说的一会儿香能把他给他点着了，老这么担心害怕。对，这里边还可以说一下，就是为啥不能吃祭偶像之物哈。就之前我不供他的时候嘛，供他的时候是，比如说我给他供完那个鸡翅了，鸡翅之后有时候想，哎，我想供完之后我自己拿着吃吧。我再一吃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跟味同嚼蜡，就没有香味儿的，香味儿就那食物的香味儿就被他败坏掉了。所以说那个就是从灵性上讲说，供奉偶像这个东西，当然你不能吃的。就是他就是被偶像就是把那个神所赐给人的食物，那你拱手你就是转你说你就孝顺那个偶像去了，完偶像就把你的东西给你败坏掉了嘛。所以一吃那个味儿都什么香味都没有，所以说有就是给他供完之后下次就扔了。就是说瞅着外整外观还完整，但里边已经被他给败坏了。完了所以说瞅特别害怕。就我那天的时候，那个弟兄去了，把那仓门打开了。当时我一瞅怎么就是一张纸在那放着呢。就之前看那个里边是阴森森，但那感不过就是一张纸而已啊。那弟兄拿着那个香炉碗，咣咣咣把那个香灰什么就倒了，然后就把那个啪啪啪就砸扁了。砸扁之后，我还说，我说你别扔这个小区这个垃圾下面那个垃圾道里边，我说你扔大街那个垃圾桶里边，万一别人看见害怕，完弟兄就扔了。扔了之后，然后那个就因为楼上那些就是在庙里之前拿回来那些，又我妈又给送庙里去了，但是那送不走那个就被弟兄这么砸了嘛。完上我家去了，我还挺高兴，我说那个，你会不会唱那首歌？你再给我唱唱呗。就是那首家庭破产没给闹得欢。他说不会，我说那别的歌呢？完他唱别的歌，我听着这很普通了，很普通就再没有就那么美了。对，后来为这事儿我还去农村是找了一下我那二老太来我家，我说你给我唱那歌，唱太好听，你再唱一遍呗。他又唱一遍，我听怎么没那个感觉
了？不好听，哎呀。
对，所以就是这个。包括就是在一个我就是信主之前的时候，我见到基督徒，你见过基督徒吗？就看基督徒的脸那时候特明显，就基督徒脸是冒着白光的，就圣洁的白光的。完了，但是看那些交鬼的，还有那些庙里那些和尚啊什么的，一瞅他们脸就冒黑光，就像地狱的黑光。所以说我没信神之前，虽然说我非常愿意信佛什么的，但那时候我心里也确实纳闷，我说为什么他们冒黑光，基督徒冒白光？这事儿不应该反过来吗？这是极乐世界不应该是那个圣洁的白光吗？怎么他冒黑光呢？当时也没想。
很好听的故事，平常不容易听到，谢谢你给我们分享
啊，感谢感谢。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听故事也听得很开心，对吧？看这个圣经也看得很精彩，那下次他们就要杀人了，然后就要求雨了，然后以利亚就要开始逃了，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交通好了。